我们大概很多小时候的时候，大概都知道，都可能还记得，你的理想是什么？很多时候老师在学校里面，老师都会叫你写一篇作文，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将来要做什么？做老师、做医生、做工程师。甚至有些小朋友还想要说，我要去开垃圾车，或者是开挖路机。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很喜欢看到那些在施工当中，哇 ，so cool！ 这个挖路机好酷，哇，可以挖泥土。垃圾车 so cool！ 哇，你看到那个把垃圾丢进去以后，那个里面在转，哎呀，好酷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有小朋友是说他以后要做牧师、做传道人，有没有？大概很少哦，几乎没有。美梦成真或者心想事成，呀，都是许多人都所从往、从想的，或者是所想象的。但是是真的吗？你真的事想心成？你真的是美梦成真吗？But，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以后 ，But， 这个最重要是后面这个 But， 但是其实并没有。我倒是有个好朋友，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们高中都会，就像现在我们教会的这个 Youth， 他们都有这个Retreat。我们也有 retreat 啊，全台湾的一个 retreat 啊。那认识一个姐妹啊，一个女孩子，她说我小时候有一个梦想啊，有一个理想。什么理想？她说我就是想要嫁给牧师的儿子。我当时也很纳闷啊，结果呢，她没选上我，她选了别人。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牧师的儿子哈。啊，最后那个他也成为师母娘了哈。这是很少数、很少数、极为少数的一个心想事成的例子。那我前几天呢，在网络上面看到一则，有个小朋友啊，他说他的理想是什么？长大当老板，哎呀，不错嘛，长大当老板。他的 business 是什么？豆制食品。什么叫豆制食品？豆腐哈，黄豆。为什么呢？他就举出一些例子出来。他说，做豆腐啊，最保险。怎么保险啊？他说做硬了哈，可以做豆腐干卖。那做稀的呢？那就做豆腐脑嘛。做薄了呢，就做豆腐皮儿啊。那做没了呢？就做豆浆嘛，也可以啊。万一卖不出去呢？把它放坏掉了，放臭了，还可以当臭豆腐卖。所以我想，以后我们 Boston 呢，大概有很多豆腐店要开张啊。我们有脏豆腐店，有无豆腐店，还有霉豆腐店，没有的霉，还有还有老豆腐店。好，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我们的经文，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就一同来念这一段的经文，不长，那我们就一同来念。好，一起来。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做，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练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对不起，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为同门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恩赐。这叫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将我们最心里最深刻的我们颂赞与感恩都归给你。主，你真伟大，主，你真的是伟大，你是那唯一创造的主。在创世以前，你就已经为我们定了完美的计划。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看见你的荣耀，听见你的话语的奥秘，让我们一同被你的话语来建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的确的，今天我能够站在弟兄姐妹面前，真的是神的恩典，是神莫大的一个恩典。不是说我过去生什么重病，或者是说出了什么意外，什么通常大家都讲说啊，我在这边啊，感谢神，是因为我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神医治了，神保守了，我就站在这个地方。其实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的确是神的一个恩典。我们能够与其他弟兄姐妹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能够一同的来聚会，这也真的是一个神的一个莫大的一个神迹在我们中间吗？不是吗？我记得我去年3月的时候，我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到 Wisconsin 州 Milwaukee 米城，他们讲是米城，我到那边去上班，结果上了2个礼拜班了，就发现当初跟他们所谈的跟我所想象的跟实际的工作不一样。我还蛮有 guts 的，就那时候我就回头了，不带走任何一片的云彩，就回到 Boston 来。使我能够继续的在教会能够跟弟兄姐妹们一同来服侍，感谢神。就在这2个星期的时候，我去了米城的中华基督教会聚会。我在那边就碰到了，就遇见了冯秉成牧师。我当时在想，我说：“哎呀，那是去年发生的事情。”我当时在想：“哎，我们今年3月份啊，布道会要找谁啊？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定案。”我当时有个念头，我就想说，哎，好久没请冯牧师来我们教会布道，我就上前去邀请冯牧师说，冯牧师，我们明年3月有一个布道会，你能够来吗？吗？啊，我不敢确定啊，所以我就亲自的就在询问他。哎，没想到他很爽快的就说：“什么时候啊？可以啊。”我当时就愣了一下。感谢神，真的是神为我们预备一个那么好的一个讲员，一位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在3月的时候，我们有这一次的 一个福音的聚会。他来我们这边，曾经来过我们这边，有五，应该是四五年前有来过我们教会。如果在座的有人曾经听过他的讲道，那他所做的一本书叫《游子吟》，也是非常的能讲是说非常的畅销哈。那我们书房有卖，也是他所写的。那也许你讲说在看，哎，怎么不是冯秉成牧师？其实他是用他的笔名叫李成，在小书房里面有卖。好，那我就想讲说，感谢神啊，神借了一个这个我很不愉快的一个事件，哎，但是能够成就一些，不晓得是不是神给我的一个托付，去到这个米城。邀请冯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所以这也为什么上个礼拜我们潘牧师有在讲说是我去邀请，也的确是我亲自的跑到那边去。呀，是的，我们要的确要珍惜我们每一次相处的聚会，相处的时间，一同的祷告，一同的服侍，一同的敬拜，一同领受话语。愿圣灵持续不断地让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爱，能刚强壮胆我们，一同明白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从保罗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讲说保罗所传讲的福音，所传讲的真道，不是一个凭空而来的一个道理，它是一个真实的，是一个可以看见的，可以摸得着的生命。我们从他的书信里面，不仅仅是以弗所书，其他的书信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的信仰，他是真实的，是活与活出来的，是信心加上行为的，是一种完全的生命的果效。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有读过，有把整本圣经读完过一遍。我再一次做广告，我们教会一年的读经一遍的计划已经开始了，已经启动了。你还没参加的话，请快点参加，太宝贵了。如果你能够把你能够把保罗的书信能够读完的话，你可以亲眼看到神的大能，不仅仅是在保罗的身上，不仅仅是在以弗所教会。以弗所的所有的信徒，小亚细亚的信徒，甚至在外邦人的信徒里面，看到神的作为，这个信仰是活生生的，是可以实践出来的。当我们看到刚刚念到这章第一节的时候，因此一定会是说，哎，上文是怎么样？一定是上面要讲什么，所以因此他下面要讲什么东西。还记得上个礼拜潘牧师要讲的吗？要使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与神和好，合了一个新的，成了一个新的群体。这新的群体是什么？还记得吗？新的群体是什么？哎，才一个礼拜，哎呀，潘牧师会很伤心难过的。新的群体是什么？是教会嘛，对不对？教会嘛。好，我再 copy 一下潘牧师上个礼拜的 slide。是怎么样？大家一起来念。基督带来人与神关系的和好，基督带来人际关系的和好，基督建立了新的群体，也是教会。原来保罗是要为这些的信徒们祷告，结果呢，他就突然的想到了一些事情，很迫不及待要告诉这些信徒们，所以就有了这一到十三节就进来，然后之后第十四节呢，也有一个因此他就继续的在祷告。 所以这个插进来的这一篇东西呢，插进来这一篇的信息呢，这些的话语是极为重要的，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有一天啊，有一个公车司机跟一个牧师同样的时间过世，所以呢，这个就到天上去了。好，司机跟牧师都到天上去了。那上帝呢，就判了这个牧师下地狱，那司机上天堂。这个牧师呢，非常非常的不满，他说，就抗议，举手抗议，上帝啊，你老糊涂了吗？我每天都在为你传道呢，那个司机啊，都在飙车耶。上帝呢，就非常的淡定，就这么说了，牧师啊，你虽然每天很认真的传道，可是大家都在下面睡觉。那个司机呢，天天都在飙车，可是所有的乘客呢，都在祷告。我们讲到外邦人跟犹太人，什么是外邦人，什么是犹太人，这几篇前面几篇文章都已经在讲了。最明显的就是一个是受割礼，一个是未受割礼的。那保罗在前面也特别的也再次重申他的经历是怎么样，那有机会的话大家再回去听牧师的第一讲以弗所书，也特别讲到保罗所生长的环境。好，那也的确的，他在信主前，你也知道从圣经上面也看到他是多么的逼迫基督。那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耶稣亲自向他显现，改变了他的一生，改变了他，让他能够忠心的为神祷告，而且神也派他做外邦人的使者。所以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我们通常在讲到有监狱书信，有四封监狱书信，就是这四封，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跟哥罗西书，这是我们在第一节看到讲说，他这边就讲说，我是为你们外邦人做耶稣基督被囚的，也就是说是做耶稣基督的囚犯。当时候他也的确是囚犯，是罗马政府的囚犯，是罗马政府把他下监放在监狱里面，把他关到监狱里面。所以这本书我们也知道讲说是在监狱里面他所写的，但他写的时候他并没有是说，他说我是做罗马政府的囚犯，而是他是说他是基督耶稣的囚犯。保罗他深刻的体会到他的苦难不是地上的政府所给他的，是耶稣基督给他的，这是他对神的，他对耶稣的认识。他清楚地看到，如果不是神允许的，他不可能被罗马政府关在监狱里面。我们今天我们服侍，我们在任何的工厂上面服侍，我们真的是要学习保罗的这个对神的认识。即使有困难，即使有误会，即使有灾难，即使有各样的事情让我们感觉非常痛苦，让我们的眼睛注视向神，注视神，不是我们倒霉，或者是说我们运气不好，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拣选。 外在的环境没有打倒保罗。你看在监狱里面，你觉得在监狱里面生活是舒适的吗？不是的。相反的，他更在监狱里面，他写书信来监立，来兼顾那些在小亚细亚以弗所那地方的信徒们，坚定他们的信仰，更是他更为这些的狱卒，就是看管他的人来传福音。你知道保罗在外面传福音，每到一个地方传完了，有些人怎么样？赞成，有些人不赞成啊，然后都丢石头啊，对不对？好，有些都攻击他啊。哎，在监狱里面会不会攻击？不会。你想想看，他在监狱里面，他关在监狱牢里面，哎，每一天有不停有守卫的兵丁来到他面前，哎，保罗就可以有这个机会来向他们传福音。尽管他们愿不愿意听，他们也不能反抗，对不对？每四个小时换一班，或每两个小时换一班，对不对？然后换来换去，整个营都被换过，所以整个营都听过他的讲道了。所以整个营的兵丁都知道，他所被囚的不是刑事案件，不是犯罪的案件，而是为什么？而是他被囚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即使在被囚的时候，他并没有怨叹什么，他反而觉得是一个荣耀。他并没有觉得他坐监是一个羞耻的，是一种耻辱，反而是荣耀主。弟兄姐妹们，或许你现在正在遭受到一些的困难，或许你在失业当中，或者甚至你在有疾病在身上，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就是不好的，就是羞辱的。相反的呢，神要使用你来荣耀神。当保罗知道神给他的旨意，他就奋不顾身的完成神的旨意，也这就是也是神乐意愿意将他的这个奥秘启示给保罗。保罗没有辜负神的这个恩典，他就委身他自己，他委身神所托付的，尽忠到底。委身跟参与是截然不同的事情。你可以参与一个事工，但是委身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吃过 ham and cheese 吧？好，那个 ham and chicken 那个 egg 哈，这个鸡蛋跟火腿肉，大家想想看啊，下蛋的母鸡啊，它生下蛋，它把蛋献上去，给你一盘这个鸡蛋跟火腿，它是参与，它把它的东西给献出来。但是这只猪不一样，它献上什么？它献上自己耶，它把一只脚哎给砍断了，做什么？做火腿耶。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委身是参与吗？你的委身还是真的委身？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讲说，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好处是一个恩典，但是神给你的责任呢，变成一种重担，有没有？当你开始服侍的时候，你非常的高兴，你非常喜乐的去服侍，但是服侍久了呢，哎，反而是一种负担。当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么样，他委身他自己，他把神所托付的艰难的责任，甚至流泪流血下监狱，都看作是神赐给他极大的恩典。 这边有我1997年哈开始服侍福音队，福音队等于是我们现在这个敬拜团的一个前身哈。那时候教会还没有敬拜团哈，所以福音队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跟着牧师出去布道，然后呢，每一年的这个福音营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福音聚会。那时候呢，大概如果在座的如果有知道的话，大概我们最多人次大概差不多将近有800个人参加，在 Roger Williams 那边，在罗德兰。那我就在那个敬拜团里面服侍，那时候我们一些的弟兄姐妹在一起。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也的确很年轻，小小孩。我们从1月份就开始练习，每个礼拜六下午就在练习，一直到5月份，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献上我们的摆上，我们都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要把神的福音传出来，为了要把 message 带进来给弟兄姐妹们。很不容易，每次想来真的是每个礼拜，你想想看，每个礼拜六下午你都在教会，然后练习一个下午，你把你大概最好的时间都空出来了，而且不是一次两次，而是1月到5月，这是为了那一个聚会。我用点时间，这个还蛮精彩的一个片段，让你们回味一下。这个是2000年啊，我那时候很年轻，2000年啊。影片虽然很模糊，因为当时候的设备不是那么好，可以看得到就好。从那次以后，福音队不叫福音队，福音歌舞团。深深祝福这些弟兄姐妹们。有两位出来奉献做传道的，有两位，啊，那其中的那个跳舞的那个，那就不说了。如果你们还知道是谁的话，看得出来的话，哦，18年前的事。对，感谢神让我能够有在那个地方来服侍啊，服侍神。我刚刚不是讲吗？保罗在这个地方插入这一段话，最重要有一点是什么？他要讲述神的奥秘。这个奥秘不是一个神秘兮兮的东西，而是一个公开的奥秘。原来是隐藏的，却是启示出来的。所以奥秘好像是一个东西覆一个布帘覆盖一个东西，你不晓得里面到底是怎么样，不晓得里面是什么。 启示呢，就好像把这个布帘给拉开，大家要是说，哦，原来是什么？所以保罗在这边也有讲到，我们在圣经上面也读到，这个奥秘是什么呢？是神救赎的计划。保罗按着神的启示，将这个救赎的计划讲出来。那这个救赎的计划呢，不是只是给保罗一个人，也给其他的众先知、众使徒也都知道。保罗带着这个使命到这个外邦，把这一个神的奥秘、神的计划能够传给当地的外邦人。所以这计划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梦应许。原来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不能合在一起的。任何外邦人想要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第一步他就要先变成犹太人，受割礼，受犹太的律法，他才能够成为犹太人，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保罗在这边讲说，没有这种事情，没有这回事情。外邦人、犹太人可以一同领受神的恩典。所以神要做一个很非常奇妙的事情，是犹太人、外邦人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犹太人、外邦人合成一体，成为一个新人，这叫做教会。我们教会已经进入50年的时间，所以从过去的教会的历史，我们也看到神一直不断的加恩典给我们，使我们人数的增长，我们广传福音，我们有那么好的一个 building， 从五本一堂、二堂到现在这么好的一个 building， 这是我们要感谢神。神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兴起不同的弟兄姐妹们做不同的事工，神在不同的时代他兴起一些的事工，让我们能够 follow 这些事工，能够传扬神的道。这是神莫大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边，我们真的有时候也要真的是感恩也感谢，因为我们思想到我们过去的那些在这边辛劳的弟兄姐妹们，刚开始的几家的家在一起查经班，然后慢慢的成立的这个教会。我们不是满足现在是怎么样，我们更要去想到我们往后未来的50年我们要怎么去做。我们相信神必定带领我们，因为神是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神。保罗再次讲到他的托付，神让他明白，让保罗明白，神要保罗去做他的仆人。神，保罗也知道神的托付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是一个非常难明白的。他常常在讲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我是最小的，比最小的还小，神你怎么来用我？我不配，我没有知识，我也信主才刚信主，我怎么来服侍神？我怎么去祷告？哎呀，不像那些长老们、牧师们，一祷告就出口，就说我好像觉得我灵性不够，我没有资格在神的面前来服侍。但是神没有轻看，真的是记得，神选召你 他会给你能力的，神用你，他会给你恩赐的。问题是你信不信神把这恩赐加给你。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讲说啊，我很担心我有没有恩赐，但是你应该担心自己不因侍奉神而荒废了神给你的恩赐。也的确的，我们在服事的工厂上面，我们有许多的困难，我们有许多的挑战，困难有如胸膛波浪迎面而来，但是这些的困难，这些难处只是暂时的。我们在服事当中也是会受到一些的弟兄姐妹们的一些的不愉快，或者是一些的误解，这些都是暂时的。你不用怕，依靠主，主一定帮助我们胜过所有的困难。你有依靠主吗？你在你服事上面是凭着你自己吗？还是你依靠主？我相信神必定帮助。那你的故事是什么？你的服事的故事是什么？你的服事的经历是什么？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最后一个，我就用这一个诗歌来做结束。这首诗歌是一个牧师现在在德国在做学生的工作。主能用，主保守，他是献给我们这一群渴望被主所用，但是常常却感到无力的弟兄姐妹们。我没有能力，主有；我没有智慧，主有；我没有才华，主都有；我愿意，主都有能用。肩上之己在主双手，卑贱的器皿也别成贵重，南北西东跟主交中，再难的路也必能走到终。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是的，主，我们的服事道路不是我们所想的一帆风顺，主，我们会面临到许多的困难。是的，我们看到保罗的经历，主啊，他在这个艰辛的环境里面，主你却给他有智慧，给他有平安，不因为而丧胆，继续做你的工作。主啊，但愿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服事，让魔鬼蒙羞。你得着一切的赞美，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请起立。